五韵十四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了，我们继续讲这个五韵当中的这个蛇云啊。首先是第一个呢，它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出来，它首先第一个讲的是它的定义啊，什么叫蛇云？然后呢，后面的这几句话呢，它就是把这个它的名词的解释啊，名词的解释，它叫蛇云，也叫做心和也叫做意啊。为什么叫意呢？为什么叫心呢？也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叫意呢？是这个原因啊。他就是把这个名词介绍了一下啊。那后面呢，就是开始讲那个最生心啊，最生心，最生心在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两次。然后呢，这个没有在藏文的这个版本里面呢，这个其实它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真正的这个衣食啊，真正的衣食，真正的这个诗云，它真正的诗云就是阿赖耶识啊，最生心者，它就是这意思啊。它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最生心呢？没有啊，除了这些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了。虽然就分了这个眼耳鼻舌身等等等等，分了很多，但是呢，它真正的这个诗云，谁是真正的诗云呢？啊，这个里面的真正的老大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就这意思了，就为阿赖耶识啊。何以故？那为什么说真正的这个蛇云是阿赖耶识呢？虽然讲了八个啊，八个里面的真正最重要的是阿赖首位是阿赖耶识啊。为什么？何以故啊？这是为什么？怎么讲啊？由此。此不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吗？啊，由此时中啊，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当中啊，住行种子皆才几故啊，所有的这个行，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前面讲的那些意识的活动啊，然后这个精神的活动啊，啊等等等等，就是人的这个啊身口意的言行举止啊。这个善举或者是恶业啊，全部的这个活动干什么啊，这个都会把这个种子一定会留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所以就是这个当中呢，所有的种子就是采集或者是收集啊，或者是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呢，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种子库啊，或者是一个数据库啊，一个数据库。这个我们过去就无世界以来啊，所做的一切，有些时候呢，有些东西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认为啊，谁都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些东西呢，也有可能就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呢，这些东西全部记录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一个都跑不了，所有的这些所做的这些善举也好，恶业也好啊，或者是我们普通的一些这个不善不恶的这样子的这个言行举止，表面上我们看起来这个事情结束就结束了，但是根本就没有结束，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他这个结束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东西的这个一个能量呢，就储存到这个阿赖耶识当中。这个阿赖耶识当中的能量呢，他到时候就会再啊发挥了什么呢？发挥了以后呢，又形成了一个下一轮的因果啊，下一轮的这个轮回。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啊，这个是完全是在这个一个像自然科学或者是哲学里面讲的那些大自然的这个顺着这个大自然的因果关系啊，或者是自然的规律在讲啊，它就是跟这个自然的规律讲，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啊一个某一个造物主啊突然间啊把造了一个世界，七天之内就造出来了一个世界，然后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啊。那么这些呢 都是其他的这个宗教的说法啊，我们也不能否定，我们也不能说他说的不好，反正自己有每一个宗教啊，他有自己的这个说法。但是佛经就不是这样子啊，他这种内在的这种机制啊，虽然我们就是普通的人就是看不清楚，但他完全是一个按照这个自然的规律在降啊，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啊，他叫这个最生啊心，就是他真正的这个意识是阿赖耶识，因为他这个里面呢，把所有的我们之前的啊全部就收集在这个当中啊，这个阿赖耶识，这就是比如说颠倒啊，颠倒它不就有一个银滩吗？啊，那这个里面呢，它的所有的数据都在这个当中记录了啊。那么我们人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意识啊，就是这叫做这个阿赖耶识。由此啊，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有此性缘不可分别。有此心和缘啊，是什么呢？有此也是这个阿赖耶识啊。刚才这个阿赖耶识里面，他把所有的种子就储存在阿赖耶识当中了吗？啊，然后下一轮这个轮回的时候，又从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然后把这些种子成熟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又看到，就比如说眼耳鼻舌身，他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啊。往深处讲的话，当然这个比如说表面上的解释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五蕴都有，色蕴也有，无知也有啊。但是呢，他真正自己的想法啊，他自己的想法呢，他的最终的想法呢，他实际上他认为这个物质世界呢其实不存在的啊，这是一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偷出来偷摄出来的一个画面啊，一种这样子的画面。那这个画面它为什么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能够投射出这样子的画面呢？啊，那就是因为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又这样猜忌了这些种子，由此啊，然后又把这个透视出来了。这个我们下面有一张图啊，我们这样子讲啊，我看就这样子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阿赖耶识指啊心缘不可分，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这个准确的就认识阿赖耶识的时候呢，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后面尤其是后面的这四个字啊，不可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六个窗户啊，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从方五的外面看啊，是各是各的，这个就看起来就是都是六个啊不一样的那个窗户啊，每个都是就是一个独立的这样子的这个窗户啊。那但是呢，那里面窗户里面的那个光呢，里面啊就只有一个灯光，啊只有一个灯光，所以这个六个窗户当中透视出来的这个光的光源啊，实际上这个房间里面一个光源啊一个光源，然后一个光源用不同的窗户，然后透视出来六个不同的啊这个光啊，外面看就是六个，但是呢，里面就只有一个光源啊。那么这个一个光源大家看，不可分别是这个意思了啊，不可分别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不可分别，但是呢外面看这个心和缘啊，心缘是什么意思呢？心缘是这个因为它的我们的感官六个感官的不同的因缘啊，然后呢这个光源虽然是啊，如果我们这些玻璃的颜色啊，到时候就应该做一个让 AI 生成一个图啊。如果这几个的这个颜色都是不一样的话，那么就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我们外面看的话，这个眼耳鼻舌身是不一样的啊，视觉、听觉、嗅觉这都不一样，都是不一样。 但是这个觉啊，这个觉它为什么不一样呢？虽然里面都是一个光源啊，它为什么不一样呢？如果这个是红色，这个是蓝色，这个是黄色，这样子的话，因为它玻璃上面的这个颜色，然后呢，这光就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实际上里面的光源呢，它都是一个光源，只有一个光啊。所以就是说啊，我们的内在的这个意识也好，心也好，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东西，这个就叫做阿赖耶识啊，就叫做阿赖耶识。所以这个不同的这个窗户当中啊，看到的这些光呢，实际上呢，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一个光啊，这是我们不同的玻璃的颜色，然后呢，这个光就看到的玻璃的颜色呢，就是红黄绿这样子，但这个里面的光它没有不一样，它的光啊是都是一个颜色啊，然后呢，这是玻璃上的得贴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外面看啊，这个光都是不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外面看，眼耳鼻舌身啊，视觉就是视觉，听觉就是听觉啊，相互之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外面看是这样子，但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这个心和缘，就这两个字的原因啊，就这两个字的缘。这个缘，比如说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啊，这个里面这个缘，这个里面呢有眼根、耳根啊，然后呢这个鼻根，就是因为这些根啊，这个缘就是这些根啊，因为这些根不一样了以后呢，然后视觉、听觉、嗅觉就不一样，表面上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的原因是这个心和缘的原因，就是这个根的原因，眼耳鼻舌身的根的原因啊，然后就不一就表面上看出来视觉嗅觉这都是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是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呢？那不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啊，一个东西是不可分的，那这个不可分的是阿赖耶识啊。因为一个阿赖耶识，然后通过不同的根啊，然后呢在眼睛啊这里呢就变成了视觉啊，通过这个眼根让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呢就变成了这个视觉啊，然后二根啊，因为这个根的原因啊，又把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呢又变成了这个听觉，然后就是因为鼻根啊，因为这个根的原因，然后又把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呢又变成了这个嗅觉啊，所以这个都是从不同的这个窗户，我们从外面看啊红黄绿等等啊这样子的这个从外面看呢不一样的东西，但里面呢都是一个光啊，里面是一个光，所以呢这个就是说阿赖耶识啊，指啊阿赖耶识的阿赖耶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光啊，里面只有一个光源啊，一个光源，然后这个阿赖耶识的一个光源，它投射出来的这个啊不同的这些光，那么这个就叫做眼耳鼻舌身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阿赖耶识的那个当中呢，它就是一个难题啊。这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它是为什么是不可分，什么是不可分啊？就是我们刚刚学这个阿赖耶识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点不太好理解啊。但是呢，后来慢慢看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啊。阿赖耶识它里面呢真有一个阿赖耶识，所以呢它在前面啊，它也加了这个最生心啊。实际上这个真正的这个意识呢，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除了阿赖耶识以外呢就没有别的东西啊。那眼耳鼻舌身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就是因为阿赖耶识本质是阿赖耶识，但是呢不同的这个因缘啊，这因缘就是行缘啊，这个行缘两个字，实际上具体说那就是眼根、耳根、鼻根，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呢因为这些东西，然后呢它就变成了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这个相互啊不相干的啊，这样比如说耳识有的时候呢，眼识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啊，如果有他们两个同时在啊，但是呢 他们也没有共同的去做什么各式各的啊，我做我的工作，他做他的工作，然后呢，比如说视觉，他去完成啊，感受这个光啊，这是他的工作，他其他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他也做不了别的事情。然后呢，听觉呢，他去听啊这个声音，这个是他的工作啊，他也只有一个工作，他除了这个工作以外，他也做不了其他的工作。这两个工作呢，相互之间呢也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什么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啊这个关系啊。但是呢，我们明明知道有一个是啊，比如说我同时同一个时间当中，我可以看啊，也可以听，也可以去这个闻啊，也可以去尝东西。这眼耳鼻舌身五个感官啊，同时同一个时间，没有一点点的先后啊，同一个时间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一个东西他在指导，他在指导，在听，在。在听，在看，在闻，在摸出，那是谁呢？他是谁呢？谁知道的呢？你说是视觉，不可能，视觉他只能看到外面的东西啊，他只是他的范围就只有这一点啊，那么听觉呢？你说是听觉知道的，他也不可能知道啊，都是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是意识，我们的意识知道呢？那你为什么意识为什么知道呢？啊，意识它本来就是不对外的啊，它对外也就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这些具象的东西它为什么知道呢？啊，所以这个在任何一个哲学和科学里面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啊，除了佛学以外，我们是比如说像我就是看很多这方面的这些资料，看的时候是非常客观的公正的去学习的态度去看的，并不是说我就站队先站队，然后呢后再去评判啊，那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你要先站队，那你站就可以了。这就看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必要啊，不是这样子，是学习的心态啊。去看的时候呢，确实是没有一个啊，哲学就讲的就更含糊了啊。那么科学当然有非常非常好的突破啊，但是我们刚才讲的，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依赖这个哲学的一个啊观念。啊，没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观念啊，这没有一个自己的结论，不是观念，这没有一个自己的真正的从实验室当中得到的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数据啊说明的一个这样子的结论。如果有个科学的证据，那这个才叫做科学的结论。其他的科学家有各种各样，比如说有些科学家他也相信上帝啊，那上帝是科学的结论吗？那当然不是啊，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除了这个佛学以外啊，那我们现在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啊，这方面现在很容易啊，这些全世界任何一个这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你一下子就可以搜出来了啊。那大家看看有没有，其实是没有的。所以佛经里面呢，就是2000多年前，那他把这些事情，这些我们现在看的这些文字，都是2000多年前的文字啊。那么，他这个里面呢，就是讲的非常的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眼耳鼻舌身他各做各的工作，各忙各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这个总指挥啊一样的，或者是能够看到这个一个统筹的一个做一个这样子工作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在啊，这个我们自己感觉得到的啊。那个是谁呢？他就是内在的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种不可分的那个阿赖耶识。因为你往里看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光源，所以他就知道他现在在感受，他的一部分在感受光，他的一部分在感受这个声音，他的一部分在感受这个味道啊，他的一部分正在感受这个触啊，他知道呀，他就知道这些全部是，所以呢，这个就叫做阿赖耶识啊。如果没有了那个阿赖耶识呢？那就是这些东西都根本就没办法啊，没办法知道我同一个时间当中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这个听和这个看为什么是同一个时间？我怎么知道的？它两个是同一个时间呢？他们两个呢，相互之间都不知道谁在干什么啊。那么那个时候谁在看？他们两个的背后还是有一个东西在看呢？啊，他和他是同一时间发生的。这个谁知道？ 佛经里面就叫自知自明，但这个自知自明，这谁自知？谁自知？这个自是谁呀？谁知呀？谁明的呀？那具体说，还不就是阿赖耶识吗？啊，没有阿赖耶识，就没有这个自知自明的这个自啊，指的是谁呢？啊，那就是阿赖耶识啊。所以就这个文字里面，他就讲不可分啊，不可分是这样子的意思。阿赖耶识是整体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这个是不可分的。啊，不可分的，分就是外表上看就是各是各的分了的，但是真正的意义上啊，它是不可分的，哎，这个叫做这个不可分啊。然后呢，说嵌喉啊，一类相虚水砖啊，这个阿赖耶识呢，从无始以来啊，从这个轮回开始的第一天啊，到现在啊。一致就是这个通一类这个人的今生啊，就是这样子，他是这样子，这个啊相续是不间断的，就是传下来就传到现在，然后随转啊，那么他啊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在转啊，谁在转呢？不就是讲轮回吗？谁在轮回呢？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一点啊，实际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也好啊，身体也好，这个是没办法转的啊，这个都是阶段性的啊，包括我们身体，大家也知道，这不可能是转啊。但是啊，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是不间断的，所以呢，它不断的啊，这个切换各种各样的角色啊，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演员一样，它去表演各种各样的东西，它一会儿去表演啊，就演鬼、演神，然后人啊、动物啊。但他的本质就是一个演员，一个人一样啊，所以他不断的在表演啊，不断的在换这个角色啊，不断的在这个换各种各样的形式，但他就是一个啊，所以这个就叫做阿赖耶识啊。所以呢，相续随转啊，相续这个不断的，一直都是不断，他什么时候断？他永远都不断，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成佛了。成佛的时候呢，也是不是短，这个时候也是一种转啊，那个时候叫做转识成智啊，他就转化为佛的智慧了啊，实际上也就是说他在某种程度上啊，他升机了，他也不是没有了，他就升机了，升机了以后他就变成佛的智慧了啊，那这叫做这个转识成智啊，所以呢他。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它永远都不会短的啊，它永远，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的生命啊。所以呢，佛经讲的也不是其他的宗教讲的这个永不灭的永恒的这个灵魂啊，这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佛经讲的啊，这是就这个阿赖耶识。如果你说这阿赖耶识是灵魂啊，那可以，这个没有什么，只是一个名词不一样而已，实际上就是这个啊。所以呢，佛经讲的这个轮回就是这个。你说这是我是自我，比如说这个其他很多宗教里面都讲，哲学上也就动不动就讲各种各样的我啊，这个本我、超我、自我等等的。那如果你觉得他适合叫这个自我啊，那你可以叫啊，这没问题。但是实际上除了他以外就没有什么自我啊，那他在一直都在这样子转动，然后呢我们认为他是自我啊，那实际上呢就是他就是阿赖耶识，他是啊前后一类啊，前后他的本质是他永远都不变的，这是变的是什么呢？他的形式不一样啊，他表演的这个角色不一样，但里面的人就是一个人一样啊。有慈古从灭尽等啊，这个等也就是等尺啊，不是等等的等啊，等尺是禅定。灭尽等直无相等，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啊，无相等直无相，无相等和无相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它是因果啊，无相等是因，然后呢无相是未来的它的果啊，所有其者，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灭尽灯当中啊，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灭尽灯当中啊，就停留了十个小时啊， 十个小时，长达十个小时。那在十个小时当中啊，眼耳鼻舌身全都灭了啊，都没有了。就除了阿赖耶识以外，我们能够交出来名字的这些精神的东西全都不存在了啊。我们前面讲的51个心所也好，反正我们能想出来的那些精神心灵全都灭了啊。阿赖耶识就除了阿赖耶识以外啊，全都灭了。那么灭了，这是一个。然后无相和这个无相的也，那个时候也是，也这也都不存在了。那个时候眼耳鼻舌身呐、啊，这全部不存在，都停滞了啊。那听了多长时间呢？长达十个小时当中，他们都已经不存在了啊。那十个小时之后，他从这个灭尽灯当中出来的时候呢，那他的第一个瞬间的这个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个时候，因为他不可能这个前面的最后的一个意识产生了，这两个当中啊隔得很远呢 啊已经十个小时了啊，这不可能，你这个相隔十个小时，然后呢，他就会给啊产生这样子的这个第一个瞬间，这不可能了，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啊。那么不存在的东西呢，不存在相当于没有了啊，那凡是没有的东西都不可能接入到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当中啊。因果关系是存在的东西才东西上面才建立这个因果关系啊，你根本不存在，你怎么成为因果了啊。所以呢，他已经在长达十个小时当中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那不存在了，你第一个意识从哪里来的啊？如果你说是大脑，那就好，这个需要有根有据啊，这样子才能够说服人啊。如果你自己都拿不出来一个这样子的证据啊，那你就抓住这个几百年前的甚至几千年前的这些一些哲学的说法啊来说啊，把它包装啊，然后说这个是不符的啊，这个需要有证据才可以。那你说第一个瞬间是大脑，那大脑哪个地方怎么出现的啊？什么样的数据啊？什么是哪个实验？什么数据？什么样的数据？多少个数据啊？等等，没有这些东西都提供不出来啊，都提供不出来，没有数据啊，没有这方面的实验啊，什么都没有啊，那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不是科学了。嗯，所以，所有气质就是这个意思啊。十个小时以后，他第一个，他从这个禅定当中出来的时候，他的眼耳鼻舌身不都是恢复了吗？那恢复的时候是怎么恢复的呀？从哪里来的呀？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这个任何一个文献里面呢，他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录，谁都不可能去思考啊，这么详细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就是这个哲学呢，就根本就这个提供不出来。啊，这些心灵的东西呢，只有两个，我前面也讲过了，一个就是像科学的实验这样子的去实验，真正的去实验，然后有数据啊，就可以说明，当然没有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真正的禅修的人，有深度禅修的功夫的人，他们呢，这个内在的东西是比较了解的啊，所以他们是不是这个啊，通过其他的什么这个仪器，他也不是通过这个逻辑他也通过不是猜测他是一种直觉啊，然后呢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这个也没有啊。那么这些都没有的话，那就是说的都是的自己的，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观点而已啊，这样子的观点是就是有史以来这太多允许有这些观点啊，但是呢这些观点你说你这个是一个只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唯一的一个真理啊，那就是把这个证据拿出来啊，有证据就可以这么讲，没有证据这就是一种猜测啊，一种猜测，没有任何后面没有这种观点呢、啊、根本就经不起考验啊，一观察啊就一下子就看到底了啊，没有什么证据了，这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想法而已啊。 这种想法呢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呢意识从大脑当中产生，也就是这么无数的这个观点当中的一个而已，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这个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说啊，这些长达十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比如说七天啊，七天七夜啊，然后就是没有产生过这些意识，然后呢七天之后从这个禅定当中起来的时候呢，他的意识就恢复了啊。那么七天当中啊，他的意识去哪里了啊？他的意识在哪里？七天之后第一个瞬间他从哪里出来的啊？他出来那肯定有一个因果呀，他不可能从天而降啊，他不可能无因无缘啊，那他肯定是有一个因缘。那这个因缘是什么啊？这个因缘是什么？这个因缘如果你不承认这个阿赖耶识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啊。所以呢就是弃者，就是说啊，这些禅定当中你出来的时候呢啊，你怎么出来的啊？第一个刹那是从哪里来的？料别经啊，这些时候呢他的意识啊，眼耳鼻舌身立即瞬间就出来了，全部都恢复了啊。恢复了以后呢，这些眼耳鼻舌身各做各的工作，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啊，这个后面有个缓生啊，这个缓生就又重新有产生了，重新产生了。那这些啊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哪里产生的？那么这些都是通过这个阿赖耶识啊，没有阿赖耶识的话，那么这些都是没有一个自圆其说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观点啊。所以这个哲学是非常非常模糊的，根本就这些神的地方它只能介绍一下这个表面的东西啊，它的深的地方它没有这些数据的它没有这些知识的来源啊，这些底层的东西是什么他不知道，所以他只能介绍一下这跟我们的表面的这些情绪啊等等啊，这个关于他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是怎么来的，背后的东西他提供不出来了啊，提供不出来。所以就是是一个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啊，了别经，他们去了别外面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缓生，他为什么缓生，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啊？你说如果他是自己，比如说一个人跌下去了，他自己起来了那你说这个不需要什么外在的这个东西，他自己产生，不能这么说，自己产生呢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因缘呢，那这个是什么呢？你如果能够说出来这个原因也可以啊。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义，在精神的这个层面上啊，就到了这个领域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佛教的这些解释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啊前沿的，没有一个是比得上的。这个是我们不能说谁好谁高谁低，这个都不能说，但是有区别的，这些区别是我们把这些文献啊放在一起研究不站队啊，首先没有什么成见，不站队啊，客观的去说啊，那么谁讲的清楚，谁讲的深啊，谁讲的稀啊，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唯师唯师呢就是国内就是也比较火啊，一直都比较火，很多的学者就是自古以来都是比较专注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精神的这个层面上啊，就是揭示的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些东西呢，如果你要向其他的文献里面去找，那根本就找不到的。所以就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呢，他解释啊，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揭示的非常的好啊。所以就是一直都是很多的学者啊，不一定是佛教徒啊，很多的学者他们比较关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里面有太多的哲学的思想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的学习啊。这个释迦牟尼菩萨的 讲这个我诗韵的这个文字就不多了啊，讲的特别的少啊，但是这个诗情啊，它有其他的那些，像比如说二十松啊，为诗二十松啊，为诗三十松，这些都是他的他写的，所以他有很多这类的专门来讲这个为诗的，所以他这个里面可能就是故意的就不展开的讲，哎，文字比较少。这个意思啊，然后就是说聊别境啊，那么他的这些诗啊缓绳的时候那是怎么来的，这个是阿赖耶识啊，这是一个。然后呢后面我们可以这个先不着急，这个也先不着急，先看看这个啊，这个很重要了。呆所所缘缘差别转骨啊，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内在的阿赖耶识呢，它没有什么差别啊，就是一个。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六个窗户当中啊透射出来的光啊，它们的光源啊，那就只有一个光源啊，所以呢这个没有不一样。但是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这些圆啊，圆跟圆的这个差别啊，圆跟圆，圆是什么？圆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眼根耳根这些啊，这些不一样，这些不一样。还有一个呢，阿赖耶识他自己这个他储存的这些这个里面的种子呢，虽然阿赖耶识是一个，但是里面的种子就不一样了啊，种子不一样，因为这些的差别，这些的不一样，这些的不同啊，然后就是啊差别。转骨啊，就是阿赖耶识啊，然后呢转成了不同的啊不同的东西。这个我们也有一个图啊，就看看这个图啊，这个图。然后呢我刚才说就有人说我眼睛肿了，有人说我眼睛红了啊，为什么呢？就一晚上都找这些图啊，所以就是这些啊。其实我想这个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大家就是可能是这些东西是说不明白的啊，说不明白的。我们以前学习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些教学的这些方法，全部都是看着这个书本，唯一的一个工具，学习工具就是书啊，没有别的任何的看的听的，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确实是要下很大的功夫，我才能够把这个搞得清楚，搞清楚。那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这些非常好的这些教学的工具啊，那通过这些东西来讲的话，讲得比较清楚。现在我们看看哪个是阿赖耶识，这个泥啊是阿赖耶识啊，这个泥就是阿赖耶识啊，泥就是阿赖耶识。然后呢然后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种子是哪个呢？这个人的手啊，和他受的这个孽这个东西的离啊，或者是也可以说这就是阿赖耶识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种子。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这些啊，缘所缘缘缘就是这个啊，这个收和受的这个力啊是缘啊。具体来讲的话，一个是阿赖耶识上面的啊，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种子，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啊，就是我们的眼根、耳根、鼻根这些根啊，那么这些根的不一样啊，这些根的不一样，泥是一个泥啊，泥没有任何的不一样，就是一个泥啊。然后这些根和种子的不一样，然后呢，它透视出来的这个画面啊就不一样了，有各种各样的啊。同样的，这泥啊就是一个泥啊，没有任何不一样。啊，但是因为这个人的收和他的离啊，然后呢，最后呢，啊，就他做出来的这些结果呢，啊，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陶器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陶器。实际上，这些陶器的这个本质没有任何不一样，就是泥啊，就是这个泥的一部分呢，啊，变成了这个陶器的啊，比如说。陶器啊，有些是变成了这个，棋局，有些是变成了玩具啊，有些又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本质都是一个东西啊。那它为什么变成那样子呢？那就是因为有其他的因缘啊，所以就是缘缘差别转古啊，因为这个缘缘的差别就是出现了这些东西啊，并不是说本质就不一样啊，本质就只有一个啊，本质就没有多个啊，只有一个。然后呢它的因缘不一样了以后呢，然后阿赖耶识啊就变成了这个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识觉感觉到的也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啊，然后呢听到的这个听觉呢也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啊。那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还有没有一个阿赖耶识呢？那难道这个眼耳鼻舌身以外是不是就没有一个阿赖耶识呢？有啊，也有一个阿赖耶识啊，这个阿赖耶识呢就在这儿啊，你看这个我们眼耳鼻舌身，然后摩那识啊，然后这个最深处呢，它是一直都是不停的啊，它啊不动摇的啊，不停止的。然后呢，所有的这些这个它的种子啊，就它就是种子库啊，它就是数据库，庞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里面呢，那就是所有的我们的所有的过去的东西都记录在啊这个当中。然后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我们觉得哎这个神不知鬼不觉，我成功了啊，但是呢这个里面都有的啊，全都放在这个里面的。有一天这个东西就出来了以后呢，虽然这个事情谁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因果啊它永远都跑不掉。这也不是什么谁的惩罚啊，是自己做的事情啊。所以呢你就如果就不想有这些这么多的这个负面的东西来攻击的话，那就是在阿赖耶识上面不要储存太多的这类的东西。啊，之前的一些如果有的话，那也就尽量的把它抹掉啊。怎么个抹法呢？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忏悔啊，通过忏悔把这些删除了啊，不好的东西删除，然后呢尽量的好的东西就是储存在这里面啊。这样子以后呢，后面啊这个东西就是出来了以后呢，那就是真正就是啊会出现可以摸掉的。所以我们平时讲这个明晕啊，人的明晕啊，那么人的明晕这个东西它存不存在呢？如果这个把人的明晕啊这个东西呢，如果你要把它跟某一个归和身啊就连在一起这样子讲的话，那可能是不佛教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个说法。但是这一类的你不管用什么样的名词都没问题啊。如果你说的这个明云是这个阿赖耶识上面自己储存的很多东西啊，现在出来了以后呢，然后有些时候呢就是这个运气不好啊，有些时候有运气好啊，然后不好的运气也可以盖掉啊。那如果说的是这个的话，那实际上这个运气是存在的啊，这种说法是存在的啊。然后呢，我们人的运气，比如说这个像看风水啊，然后生辰八字啊有没有关系呢？这个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这个道理呢，主要的来源还是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如果是生辰八字也好，还有就是风水也好，这个上面呢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呢，那它的源头上你把它改变就改变了。所以就是没有一个运气也好，没有一个风水也好，没有一个是可以不能改的啊，全是可以改啊。这个就是佛经，这些了凡四训不就讲这个吗啊。这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呢，你说命运也可以，你说从玄学当中拿一个名词来解释也没问题啊，但实际上这个是其实是人在一个这样子的宇宙啊当中这个生存。那这样子的话，人也会影响到这个周边的环境啊，周边的环境的生辰八字也好，风水也好，也会影响到这个人的。这个命运啊，所以相互之间呢都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个影响的这个来源，主要的源头呢，就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些种子啊，都是跟这个有关。 那么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种子呢，它就发挥作用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看，除了这个眼耳鼻舌身，当这些东西全部没有的时候呢，这个阿赖耶识它也在。所以呢，除了眼耳鼻舌身以外，有没有个阿赖耶识？也有啊，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阿赖耶识。然后呢，除了这个眼耳鼻舌身之外的阿赖耶识啊存在以外，还有把这些眼耳鼻舌身也是可以理解为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啊，它也是阿赖耶，因为就是阿赖耶识呢啊，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泥啊，然后呢这个泥呢，因为不同的这个其他的原因啊，就有些就变成了视觉、听觉等等啊，实际上呢这些都是来自于阿赖耶识啊，这个就是阿赖耶识的一个正确的这个理解啊。所以呢眼耳鼻舌身也有阿赖耶识，它是不通的因缘把阿赖耶识变成了这样啊。然后呢就是还没有收到这样子的因缘，然后阿赖耶识它本身自己的一个本来的面目也有啊。那这个是就是当这些眼耳鼻舌身全部消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状态啊，那个时候的状态那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这个也是有啊，这也不仅仅是在逻辑上怎么讲，实际上我们在禅定当中啊，或者是在其他时候呢，也可以感觉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得到啊，这个阿赖耶识到底像是一个什么样子，长什么样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实事啊，这叫做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这样子啊，然后呢说这个圆圆的差别砖啊骨，阿赖耶识就变成了不同的这个我们刚才看了陶器一样，然后竖竖尖端环浮转骨啊，竖竖尖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每24小时啊就有一个周期性的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全部消失了啊，就深度睡眠的时候的眼耳鼻舌身呢全都没有了啊。但是呢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又全部啊恢复啊，全部就又恢复了。数数就是每一次每一天都是这样，这个就无数次的睡眠又无数次的恢复啊。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子就又间断又出来，这为什么他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啊，那么就背后的这个阿赖耶识他一直都在啊，所以他怎么个他怎么变化无常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在都没问题的。所以只要这个大海他在只要这个海水在所以呢他的这个波海浪有海浪没有海浪或者是大小他怎么样都没问题，只要这个海水在然后呢只要遇到了外面的风那么随时都这个产生这个海浪就随时都有然后没有外在的这个因缘没有风那它随时也就没有了，但是一旦有遇到风那又它又可以恢复了。对，为什么这个波浪的它像有的时候有像没有的时候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它为什么随时都没有随时都有呢，因为这个海水它在所以就是只要遇到了一点点外面的因缘，那它就有它就没有，是这样子。阿赖耶识人的这个精神也是这样子，它就数数的间断无数的这样间断又恢复又间断又恢复。就是因为它的底它的基础一直都在所以如果它的基础没有了以后那就很不好说所以因为它的基础一直都在，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还复，他的这个恢复呢转骨，就是把阿赖耶识随时都可以转为眼耳鼻舌身又随时都又回到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然后又可以随时都可以又出现，是这个原因。由临生死六转玄幻故那他有能够这个生死在这样子的这个轮回当中呢，那么又可以这个转，那这个是也是跟这个阿赖耶识有关系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呢，那就是没有办法去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转世 没办法专事，专事的时候什么东西专事了呢？啊，眼耳鼻舌身不会专事的，眼耳鼻舌身视觉嗅觉，这些是我们人啊死亡的时候呢，任何一个时候啊，都是在前面的，就大概20分钟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这个当中呢，人就进入了昏迷的这个状态，人进入昏迷，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在这个昏迷状态当中，那就眼耳鼻舌身呢，这全部都消失了。但是那个时候呢，眼耳鼻舌身没有了以后呢，人的这个意识啊，我们平时去思考思维的这个意识也没有了啊。就因为他昏迷了嘛，他也没有。那么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以后呢，那这些东西就说明他是不能专啊，他是不能专事的。那什么东西在专事呢？因为他的这个基础啊，阿赖耶识，他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影响，这个死亡是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他可以直接就可以专到啊下一世，下一世，然后。啊，这样子以后呢，他的这个种子里面呢，立刻就产生了另外一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听起来很玄，但实际上不是。我们比如说每一天晚上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梦里面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有一个梦的属于这个梦的身体啊，属于不属于现实，就属于梦的这个身体。我们感觉啊，有一个这个叫做在佛经里面就叫做医生啊。意识的意，身体的身啊，医生和肉身是不一样的啊。肉身我们现在这个肉体就是肉身，然后医生是什么呢？医生是这个意识他自己在意识当中产生的一个孤独的一个身体啊。前面的前意识的身体没有了，后意识的身体呢也还没有得到啊，有一个孤独的一个这样子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佛经里面再三的讲了。这个身体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身体啊，所以它是特别容易转变，特别容易转啊，特别容易受到这个影响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肉体呢，它虽然是无常啊，但是呢，一旦形成了这样子啊的身体呢，它就定下来了。定下来了以后呢，在短时间当中不太容易改变啊。不太容易改变，所以就是他，如果我们要去像这一世当中要改变他，这个不太可能，他已经是，只是已经这样子定心了啊。但是到了这个人死亡的这段时间当中产生的这个意识，它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一样的，尤其是比如说比如说一个人在这个过渡期要度过，比如说七七49天的话呢。那前一段时间完全是跟这个生前，比如说他是一个人，是一个男或者女啊，他完全是这个人的这个身体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前面是肉体，现在是这个肉体产生的一个比较啊脆弱的一个身体啊，所以我们人看不见，我们的人的这个肉眼看不见啊，有些比如说这个天眼呢、啊、或者那些东西是可以看得见的，我们看不见。啊，那么他就立即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身体，那这个身体的这个里里外外的这个结构啊，都跟我们的身体是一样一模，而且这个长相也是，比如说你要在这个过渡期要度过49天的话，前半部分它的长相啊，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身体是特别的这个脆弱啊，脆弱。那脆弱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的和不好的这个存储的这些种子啊，他们都在等这个机会啊，等着这个机会。当他脆弱的时候，就很容易转变啊。实际上已经定性了的时候呢，他不太容易转变，所以呢，他们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啊机会去改变这个肉体。他们这些种子都在等啊。等我们的身体变成一个特别脆弱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阿赖耶识的上面的这些种子，他们都找到了机会了啊，找到了机会。然后这个种子里面谁强啊，然后他来改变我们的这个人啊，这个人体也有基因啊，这个时候他就会改变他的基因啊，改变他的基因了以后呢，基因改变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人。啊，下一步搞不好啊， 的话就变成了动物了。如果是我们的力量，闪的力量大啊，然后人的基因就改变成天人的基因，那就他下一步投身到天人当中。如果我们的这个啊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恶的这个力量比较强，这样子的话，这个力量它就改变这个果毒气的身体的这个基因，改变了以后呢，往不好的方面改，改了以后呢，它就变成地狱啊、恶鬼啊、动物啊，它就变成了那样子的。那这个时候的这个他为什么现在不改呢？现在改不了啊，这个肉体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啊，就是知识到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在用佛教的话讲，这叫做中阴啊。实际上我们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就叫做这个果毒气啊，果毒气。实际上中阴也是一个这样子的意思。他前面的身体就已经失去了，后面还没有得到一个肉体啊，这个中间有个过渡期啊，这个过渡期，比如说我们晚上啊睡着了以后呢，他比如说前面和这个后面还没有回没有醒过来之间，就有一个过渡期啊，这个过渡期当中我们做梦啊，然后就感觉有自己有一个身体啊，那么这个也就差不多的，就类似于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非常的容易改变。佛经里面它像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一根很粗的这个木头啊，一根很粗的木头，当它在炉底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拉过来啊，这个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才可以，要不然的话，因为它太重了，我们动不了。如果它在水面上啊，它就在水面上啊，那我们轻轻的啊，一点点的力气啊，就可以随便可以移动啊。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肉体呢，就是好比是在这个木头在陆地上的时候一样，因为它已经定心了啊。那就在中阴的这个身体呢，它也是身体，它也是里里外外，就包括这个基因都是跟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但是呢，因为它失去了那个。已经定性的东西也没有肉体了，所以他虽然是一个身体，但是呢他的这个心智是非常非常的脆弱，他就像把这个木头啊很粗的木头就放在水面上一样，那个时候在水面上的时候呢，他随意的可以改变啊移动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阿赖耶识的这些种子啊，他们找到了这个机会，那他们不就有很多的种子吗？那先谁后谁呢？这个得有一个顺序啊，他要看哪个更强啊，什么叫强，什么叫不强呢？那个佛经里面有这个标准啊，那个里面的最强的这个种子啊，它会影响这个脆弱的身体的基因啊，然后改变了这个基因了以后呢，那它后面就后半部分就慢慢变成，比如说下这个它的阿赖耶识的种子把它这个改编为动物的话，那么后半部分啊，比如说他要49天的话，这个后半部分呢，他就开始慢慢的就逐步的就变成这个动物的形象，包括他自己的感觉也就慢慢的变啊，慢慢有些时候呢，他比如感觉到自己头上有胶啊，然后就动物的这种感觉就慢慢的出来了，这个出来的原因呢，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这个阿赖耶识，就把他的这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啊，这个他的基因改了以后呢，他没有马上就变成一个动物啊，他就逐步的就动物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下一步他投到哪里呢？那他可能不能投到人呢，那就他就投到这个动物的身上，然后变成一个动物了啊。所以这个前世呀、今生这些东西呢，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这个就很神秘的东西啊，就是科学不能解释的等等这样。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跟神秘这两个字它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啊，这是我们自己不了解而已。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任何事情我们觉得这个很玄啊，这个很神秘啊，然后知道了以后呢，就它内在的这些这个机制它知道了以后呢，这里面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它还是在这个自然的规律啊， 走啊，就顺着这个自然的规律走，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有临圣时六转啊，也是就是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啊，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就没地方储存啊，然后种子没有地方储存的话呢，这个过渡期没有什么东西去改变啊，改变它的基因了，所以呢这一切都要靠这个阿赖耶识啊，都要靠阿赖耶识。所以就是说阿赖耶识是这个在整个这个佛教的哲学体系当中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啊。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不了解生死，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啊，非常遗憾，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死亡啊，那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活了啊。所以就是了解死亡只跟我们怎么活啊，这个死法和活法这两个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你不同的这个死，你比如对死亡的不同的认知啊，一定会带来我们不同的这个活法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孔子啊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孔子的这书里面呢关于死亡的就大概就提了两次，跟他问了两次啊。前面呢就是他就说那活的都不知道怎么知道死亡呢啊，这个简单的一个就回答了啊。后面呢他就稍微详细的说了一下，但是也没有说人死了以后这怎么样啊，他就没有回答。只有这个佛教传到中国了以后呢，大家都有这种观念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进一步的去学习是非常有意义啊。然后我们现在进一步学习了以后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些高科技的这些发现和这些工具啊，在这些问题上面呢，帮我们了很大很大很大的忙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所以呢，我觉得啊，我们佛教在这个世界上就是2500多年，这有史以来啊，目前当下此时此刻是我们学佛法的一个最佳的这个时代啊，最佳时代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科技的发现和突破，然后呢有了那么多的好的工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学历啊都很高啊，所以就是完全就是啊，就具备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条件，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对这个真理探索啊，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这个真的是特别的遗憾的事情啊。就是在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当中，我们还是就是为了吃一顿饭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就是读国啊。当然，我们如果是解决不了温饱问题，那我们不能这么说啊。就是有些人不是为了挣扎这个，这他已经早就解决了，但这还是解决了以后呢，还是沉迷于这样子的事情当中，就是那这个是很遗憾的啊，很遗憾的。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学的，非常有意义。不管从哪个角度学都可以的，你也并不是说你要学佛你要作为一个佛教徒啊，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作为一个佛教徒去修行，那肯定是各方面的人师的深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但你也可以通过哲学的这个角度啊，或者是通过传统文化的角度，我们现在也就是通过哲学和传统文化，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课程的设计全都是啊，这个中国智慧与心理学，我们都是从这个层面上讲的啊，这讲的特别宗教的，特别那些佛教的这些修行，你看我这个课里面都没有讲啊，都没有讲。比如说一个哲学的层面讲，那也就是只能这么，也就是这样子讲的。所以就有很多的啊，这个角度都可以的啊，很有意义的啊。那这个就是说阿赖耶识的功能啊是这样子，没有阿赖耶识就是这个生死轮回的这种观念呢，这个是没办法建立的啊，是这样子，所以它是很重要。然后就是啊，旋转环啊，也就是反复的停止了，又开始了啊，那么这些东西生灭生生灭灭啊，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它的基础很稳定。所以都是可以的，这个意思。 阿赖耶识者为能摄藏啊一切种子，这个已经讲过了，一切种子故犹能啊摄藏啊我蛮相故啊，我蛮相就是阿赖耶识啊，他就是后面我们讲这个摩那识，那摩那识的时候呢，摩那识就是把阿赖耶识就当作我啊，当作自我了，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很温很稳定，其实眼耳鼻舌身这个是不止于啊，就当作这个自我，所以阿赖耶识是很稳定的，所以呢，摩那识就把阿赖耶识啊当作我自我啊，所以呢，这阿赖耶识也就是产生这个我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就是说藏摄藏是这个意思啊。我蛮相故，又复原身啊。那么因为有了阿赖耶识，然后呢，他就有了后面的这个身体，后面的后世下一辈子的身体的啊，他的这个因缘也是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这个刚才已经讲了啊，就有复啊，复原身。下意识的身啊，下意识的这个身体为精结骨，即此名啊，即此以名阿托那啊，这个有些时候叫做阿赖耶识啊，也叫做阿托那，这个阿托那也是阿赖耶识的另外一个名字啊，但是意思有一点点不一样。阿赖耶识呢，它是阿赖耶识这几个字的意思呢，这是所有的这些意识的基础啊，它是这个意思。然后呢，阿托那也指的是阿赖耶识，但是呢，内容有一点不一样。阿托那是能够这个接受下意识的身体啊，也就是说，接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虽然讲接受，实际上呢，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支持产生下意识的这个身体啊。具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种子呀，把前面的这个人的基因改变了，改变了以后不就变成了这个下意识的这个身体了吗？啊，是这意思，啊，能支持身故啊，他就是把下意识的这个身体呀，就在这个他自己上面的这个种子啊，就把。这个人当时孤独期的那个人的身体改变了以后就变成，所以啊，没有阿赖耶识就下一世的这个身体啊也是出不来的，所以呢，这个小乘佛教里面呢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观念啊，但他也讲这个下一世。那问他下一世怎么来的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一定会面临一些逻辑上的一些漏洞啊。他有些问题是没办法自圆其说啊，我们佛教内部也是这样子，这不讲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些像消称的这些，他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下一步的阿赖耶识是这样子出来的。好，这个就是讲阿赖耶识啊，简单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之前也讲过，就差不多是这样子，这些文字的内容呢就是这样子啊，希望大家这个再三的学习一下，因为这个跟阿赖耶识啊还有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生死啊是有关的，他们才是跟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啊有关的啊，有关系的。平时我们学的很多很多东西呢，也是一些知识啊，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是有用的。但这些我们掌握的这些知识跟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毫无关系啊。毫无关系，这是跟我们的工作呀生活这个方面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生命的本质或者是我们要去了解我自己的生命的本质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些东西都根本用不上啊，所以这个知识就不一样了，希望大家啊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好，然后呢后面呢我们再讲这个摩那识啊，摩那识这个十云里面的最最最重要的啊，就是阿赖耶识，这就讲完了。然后呢，其次呢，比较稳定的就是这个摩那识啊，最生一直为原阿赖耶识为经啊。然后摩那识就是最生一直，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摩那识把阿赖耶识当作他自己的对境啊，然后呢， 把阿赖耶识当作对境了以后呢，他对阿赖耶识啊产生了一种执着。这是什么执着呢？有四个啊，恒于我赤啊，因为他有这个他误以为啊，他误以为把这个阿赖耶识是我啊，因为他有这个这个无明啊，所以他不知道实际上阿赖耶识不是我，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呢啊特别适合啊，就认为是以为是我啊，他比较具备这个条件，但他实际上他也不是啊，所以呢他就迷茫啊，他盲目的认为这是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见啊，然后呢把摩那识是这个最深一致，把阿赖耶识啊就是当作我以后呢，就产生了一个自己的见解啊，自己的见解，这就是我。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感觉得到，比如说我们做任何时候的时候啊，我们会说哎，我要做什么，我今天很开心，我今天不开心等等，这些里面都有一个我啊，这个词啊不断的出现啊，不断的出现，我这个词就不断的，这个是个代词啊，它不断的在出现，它代表什么？它代表我这个自我这个人啊，不断的出现，任何时候的有些时候虽然没有明确的说，但它就是有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摩那识在哪里呢？啊，我一下子我们都看得出来，这叫做我见，然后我慢啊，我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我慢也是这个摩那识他的他的一个这个错误的认知，在这个上面呢。啊，心高居啊，这个自我优越感啊出来了啊。我们即我爱啊，那我们每一个人不就爱我自己吗？啊，特别特别爱我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啊，非常的自私啊，自私自利的，这个是我们最擅长啊。那么这个也是摩那识啊，它的一个功能啊，它的一个功能。这四个都叫做烦恼啊，这四个都是一个烦恼的根源。烦恼的根源，所以这个摩那识啊，摩那识，那个玄奘法师他翻译的时候呢，就是摩那这两个字。实际上，这个摩那这个是这个玛那，梵文里面的玛那。实际上，这个玛那啊，这个字呢，实际上这所有的医师啊，都叫做玛那，在梵文里面，它不是针对这个底气意识，它是所有的这个意识的一个这个通称啊。一个通称宗称这样子啊，所有意识的名字它并不是一个我们第七识的名字，但是它翻译的时候呢啊，那就是这个就翻译成玛那。如果是准确的这个翻译的话呢，那嘎利扎那么啊，嘎利扎是烦恼的意思啊，梵文里面就嘎利扎那么，嘎利扎是烦恼，咖喱渣烦恼哪个烦恼呢？就是我吃我见我们我爱，这四个叫做咖喱渣，这四个叫做这个烦恼。所以藏文里面呢，那就是有这些了啊。牛蒙比一，牛蒙比牛蒙巴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咖喱渣，就是烦恼啊。一是什么？一就是这个疑啊，疑识啊。这个藏汉有一点点有一个鱼息啊，有一点点想啊。我们这藏文里面叫一啊，韩文里面呢叫疑啊。这不就比较接近吗？啊，那所以呢，这个叫做这个那么啊，那这个他玄奘法师他为什么他不会在这个上面会错啊？不会错啊？但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考虑啊，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他不会有什么错啊。最近在网上我看到一些论文啊，在这个。这个一些玄奘法师的这个翻译啊，有些人在挑战啊，但是呢，这个玄奘法师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的人可以挑战的一个这样子的人，这个有没有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但是他这样的研究是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反正这个词呢啊，这个名词呢，这个上面呢，就是少了几个字啊，这个少为什么少几个字呢？啊，可能有他自己的原因啊，这个原因是什么？目前还没有找到什么说法啊啊，不管怎么样啊，反正喇嘛啊，你少几个字也好，不少几个字也好，内容就是这个内容，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这个啊，相应之时啊，相应之时，前后一类相续转， 它也是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啊，它虽然没有那个阿赖耶识那么，但是它相对稳定啊。那么它什么时候没有呢？看这个除阿罗汉果啊，它如果是阿罗汉得到了阿罗汉的果位的时候呢，那它把彻底的这些烦恼都断掉了啊，那个时候就不会有的。然后圣道灭尽啊，圣道灭尽，这个灭尽我们刚刚也就讲过了，灭尽有两种灭尽啊，一个是开悟的人的已经这个证悟了人我的人的灭尽和普通的灭尽。那普通的灭尽当中呢，这个阿赖这个第七识摩那识是存在的啊，它消灭不了。但是这个圣道就是他已经开悟了，他已经开悟了这个无我啊，所以那个时候是不存在啊，那个时候不存在，只现在前微啊。那么除了这两个以外呢，他平时都在的，所以呢这也只是比较稳定的啊。那这一上我们把这个八十啊就基本上就解释完了啊，解释完了。那最后呢啊，他把这个无蕴的定义呢就放在最后了啊，他就说那前面不就讲完了无蕴呢，那这个为什么叫无蕴的蕴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蕴呢啊？他说文亦何以古说明为蕴啊，什么原因，你说什么原因就他们叫做蕴呢？答以记局啊，以就是因为很多东西记在一起啊，对记在一起啊，所以叫做啊，所以叫做蕴啊。那你说什么东西这个堆积了以后呢，堆积了呢为时，这个是啊，这个是要理解为时间，不是时界啊，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就是我们把过去的现在未来的从时间的角度很多东西放在一起啊，然后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无法放在一起，只是我们的意识啊把它都堆在一起啊。然后呢相续啊，相续是说我们不同的人，比如说人与人的不同的相续，还有很多比如说人动物六道轮回各种不同的啊这个相续啊。然后就是品类啊，品类就是无中啊，就品种不一样的很多东西又放在一起，这个无云里面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放在一起啊。虽然说比如说色蕴，但色有太多太多太多了啊，都是过去的色，现在的未来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六道轮回的，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心不一样的啊，然后趣就是六道轮回啊，人啊动物啊，这个趣处比如说人也就东西等等等等的这个空间啊的角度讲的话，那也就是东方人西方人等等啊这样子的差别啊。那么这么各种各样的就是时相续拼雷啊，然后呢取出这么多不同的东西当中的色全部放在一起啊，然后叫做色蕴啊，就是即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色等纵略事故啊，色等这个色收香这些呢，就是把总的啊是一个总称，把很多很多就啊就放在一起啊，然后呢给它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所以叫做蕴啊。那这个是它无蕴的这个名词的一个解释啊，无蕴的名词的解释。那么这一上呢，我们把这个啊，这个师亲大师的啊，师亲大师这个人啊，在这个大乘这个佛教，尤其是这个唯师啊这个领域当中呢，那他是佼佼者，没有超越他的啊，这样子在印度也好，在哪里也好，都是这样子。那么他的这个轮足呢，有这个关于这个唯师方面的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二十颂、三十颂啊，还有他对很多的唯识的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唯识的这些论著了很多，做了很多的这个解释，这个都是这个大藏经里面啊，大藏经里面有的，就很多，相关的这个是很多的。那么我们这次讲的这个呢，其中的一个小的论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在唯识宗这个里面呢是一个非常经典啊，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子的著作啊，进一步学习这个我们学唯识宗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啊。然后呢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这些哲学的思想啊 还有他这个对精神的这个分析啊，这些东西呢，然后我们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啊，或者是不是佛教徒，我也想用一用啊，可以，这完全没问题了啊。那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只能佛教徒才用，其他人都不能碰，没有这样子的说。但你谁想用都可以的啊。比如说一个唯物论者啊，我是唯物论者，我不认同这个前世啊、今生都不认同，但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分析，或者这个调整的这个方法，我人啊，我也想用一用啊，那也可以，你也可以用一用，谁都可以用。所以我们把这个呢，最后就是这个哲学的思想跟它的一些这个操作的方法啊，就是也可以跟这个心理学啊结合啊，我们现在的一个方法，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你看卡巴金，他把这个里面的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东西啊，拿到西方，然后调整了以后呢，你看现在全世界的人啊都在用啊，就是解决了无数个人的这个心理问题，这多好啊啊！这样子，这个真的，这个就是这个人类造福啊，这才是大乘佛教的他真正的啊他的目的啊。如果是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啊，你不管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也好，什么角度也好，只要能够帮助到人啊，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啊，只要能够利他啊，那都是大乘佛法了啊，都是大乘佛，都跟这个大乘佛法的核心的精神没有违背啊，都在这个领域当中，这个区域当中，所以非常有意义。我们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用都没问题，都可以的，只要最后的目的呢能够啊给大家解决问题啊，大家解决了心理的问题，那这样子就是非常好，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它本身也是针对心理，但是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它是针对健康的人的这个心理啊，所以这个上面稍微要调试一下啊，稍微要调试一下，要不然的话我们健康的人跟这个不健康的人的心理的此时此刻当下的状态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健康的人讲这个逻辑他也可以接受啊，让他去大做他也可以大做，这都可以。但是呢不健康的人，就是尤其比较严重的，他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些东西啊，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去大做啊，他也没办法静下来，他静不下来啊。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那需要调整啊，调整了以后才能够用得上啊，才能够用得上。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是没有的衣服穿的时候，穿个大人的衣服，但我身体没有那么大，那就要做一下调整啊，建一下呀，补一下，这样子我也就可以穿了啊，就这个意思了。如果你不尖啊，不尖掉啊，不修改啊，那这个大人的衣服你这个一个小孩是没办法穿的，哎。所以就是这种意思，这并不是说有些人觉得佛教这么博大精深，这个还不够，够当然够了啊。但是呢，用到不健康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就是需要这个调整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两边心理学跟佛学啊、哲学，我们大家就是啊，这个谦虚一点啊，相互学习，相互互补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能最终的结果呢，就对很多人有利啊，很多人有利，这个很有意义的啊。